可是我有一次跟他说啊，我爸爸家有一大堆别人送他的洋酒，他都没再喝，不然我跟他要过来好了。他就在那些蛛丝马迹里面编造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人生的吸毒史就是一口大麻而已。也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不是住一起，他没有事实细节，只能脑补，就把我幻想的非常黑暗。在我病床边，他就说我买的那些衣服非常奇怪，因为多数人买衣服是知道自己最适合穿哪一款，就一直买那一款。我不是，我买衣服是这种衣服我没穿过，就来买买看，所以衣服就乱七八糟一大堆。他说我帮你都清掉好不好。那时候我插管被绑在床上，也不能反抗，就写好了随你啦。我要他让郭秘书去处理他，就打电话给郭秘书说郭汉王中中，他叫我中中，他现在愿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他那些衣服你帮他拿去送掉吧。他对我的看法是这么黑暗的，在他那种美国白金人升官的世界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就是应该被唾弃，没有人会喜欢我该去死的那种人。所以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会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你这样子很奇怪，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全世界都不会喜欢你，没有人会接受你这种人，你会很穷。他不断的说服我要相信这些事情，他对我的观感长期以来他不一定都有告诉我，他也不敢这样当面侮辱我，但他一直是这样深深相信的，所以每天都在为我担心，觉得这个儿子要完蛋了。他的这些下意识的催眠指令才会引发我2014年到大陆工作这件事。2014年我到大陆工作，有一个很可怜又很可爱的角色叫做小黄助教，小黄助教把我拉到大陆去工作，他就跟我说，叔叔，因为你跟社会是合不来的，你是一个社会失功能者，但是没有关系，我当你的助教，那些外面的世界我帮你挡住，我来保护你，让你可以安心工。这话就让我爽快接受了，你知道，因为之前我妈的催眠指令已经很厚实了，小黄这样讲其实是蛮瞧得起我的吧。但相比我妈妈，我感觉不出小黄对我的瞧得起。小黄跟我妈妈的社会观念有些相近似的地方，我不敢跟我妈妈硬碰硬的搞，所以就出现一个小黄助教当替身。我想揍我妈又不敢，就去揍小黄牌沙包，揍得他头破血流。小黄助教做事的状态就是他会找一些比较符合社会常识的合作方，但却跟我是合不来的。等到我跟合作方有冲突的时候，他就非常辛苦的在中间帮我们两方调节，自己演得很高兴，凸显他救世主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事后回想就觉得说，如果你不要找到那些合作方，我自己来招学生不就很简单吗？但是那都是事后的反省了，因为2014年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内在有我妈给我的催眠指令，全世界都会很讨厌你，你会活不下去的那个催眠指令。你知道那真是要插着管子慢慢听他讲才会听得懂的，我那时真是生死一线间，随时都可能死掉了。等到我终于听懂我妈妈的真心话时，他刚好回美国处理事情，再准备回台湾照顾我。可是他一回到美国就精神崩溃，再也不能出门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很快好了。2014年下旬他在美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到今天还没有走出家门。一不住附近的我阿姨去照顾他，他朋友也多，都会带点东西给他吃。他会这样是因为他被自责打倒了，他看到我病得那么惨，就觉得都是因为小时候我离开他造成他心理创伤，他今天才会变成这种怪物，才会死得那么惨。他不能到台湾来照顾我，我却松了一口气。后来我出院到现在都还蛮好的。然后我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在我妈妈的意识形态信念结构里，对她来讲看到我死才是对的正常的实相，看到我活得很好很快乐很有钱是不对的异常的实相，所以他只能看着我死，不能见到我活。我要活他就得躲得远远的，躲在美国关在家里不能出了我的小阿姨那时候回台湾见到我一年只要工作12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玩。他说中中啊，你活得真是超爽的。我妈在我生病期间为我生病的事从解离打回代偿，所以我生病那些日子 他就做出很多代偿的人会做的那种高度矛盾的行为，比如他把我所有的现金银行存折提款卡都拿去锁在我舅舅家的保险箱，然后告诉我舅舅说绝对不要把钱还给钟钟，因为他会乱花，会花完。我出院以后跟他通电话，他就跟我说怎么办，你的钱我交给你舅舅，叫他不要还你，现在你没有钱可用了，你会饿死。他就是这样，怎样都是要我死。然后我小阿姨看到我过得超好的，回去就跟他说钟钟过得很好了，出国玩着玩了，身体也没问题，也很有钱什么的，他就尖叫怎么可能，这个嘛，我真是服了他了。他在美国充满罪恶感的关在家里，觉得都是因为他抛弃我，所以我会变成今天这种怪物精神残废什么什么的，我能够充分了解。在他每天每天的自责沮丧之中，就姑且这么说吧，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分是我的妈，可是这人呢，每天想我穷死100次，饿死100次，再病死100次，并且那个虔诚度比全世界最恨我的人诅咒我都还要虔诚。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办？一个所谓最爱你的人，他每天想你会死，比最恨你的人想的还要多。他是深深的强烈的有这个信念，并且他本人觉得是爱你的，想来也真是讽刺了。我20年前还以为我那个非常痛恨我的继母是我的心理创伤来源，没想到明晓的是仇人，的形成的伤害相当浅表，几乎不必多花力气化解。结果是自以为爱你的那一个无形无迹的招才真。难防我说这个故事是要解释什么叫做防守是最强的攻击。当我意识到我的内在有我妈这个催眠指令，当我把这个催眠指令洗掉了，那个当下我妈就在美国精神崩溃，再也不能出门了。在能量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到今天为止你可能被你的家人搞得很惨，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怎么躲的话，他戳在你身上那把负能量的刀子，如果你知道怎么拔出来抽离你的话，就换他被你打得很惨。但是如果你一直要跟他吵架，跟他说妈我不是这样你放心，那没有用。他本来说你这样子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你很糟糕，全世界都会讨厌你瞧不起你。这些催眠指令被我拔出来以后，他就变成说我罪很重，我是罪人，我很烂，我没有脸见人，所有的羞愧跟罪恶感都会回到对方身上。所以能量战是这个样打的，你可能会说这样好残忍，但是能量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比物质世界还要残忍多了，所以在能量的世界你做到刚刚好的防守就可以了，做到刚刚好的防守就换对方遭殃，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所谓躲的方法就是不要被他催眠洗脑，不要被他搞到，不是要去当乞丐要求他好起来。如果你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这也是相信我是一个乞丐需要人家施舍我恩惠的人才会有的行为，这也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行为。这一点跟同学补充一下，还有一点只能躲不要挡这件事情到底是对付别人的方法，但庄子基本功的主轴都是自己对自己的，不需要太把力气花在对付别人身上。要怎样对付对方，6月份的课讲第4篇还会继续讲这些招数，所以对待外在世界的招数先不急着学，因为基本功比较重要，先处理对待自己的方法。有一个老同学跟我说，叔叔你上堂课讲道课在场反应的方法之中好像还有一件没讲，我想一想的确没有讲，因为我觉得那一条没练到也不太有关系，因为我前面已经把最重要的部分讲过了，不过剩下的一小条说一下也可以，大家随便听听。